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哋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感谢你赐给我哋一个新嘅主日。
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
让我哋嚟到你嘅殿中敬拜你。
主啊，这是何等蒙福的恩典。
主啊，这是何等蒙福的恩典。
主啊，每逢来到你的殿中，
主啊，每逢来到你的殿中，
我们的心总是充满感恩和喜乐。
我们的心总是充满感恩和喜乐，
因为你是做了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
你是因为你是那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
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你，
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你，
将我们一生的前途交托在你的手中，
将我们一生的前途交托在你手中。
求主在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
求主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担忧和重担，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担忧和重担，
好叫我们今天早上专心仰望你，
好叫我们今天早上专心仰望你，
帮助我们更体贴你的心意，
帮助我们更加体贴你的心意，
也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
也都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
让我们顺服你的话，
让我们顺服你的话，
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安慰鼓励和力量，
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安慰鼓励和力量。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手中，
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让我们一起的来读阿摩斯书四章四一到十二节，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阿摩斯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来，请。
请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所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们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然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再来读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严肃的会。你们虽然向我燔祭和素祭，我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认真预备的。
在我们人生当中，是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认真地预备，
因为有了预备，我们就能更有把握地面对前面的挑战。
有了预备，我们更加有把握的预备迎接将来的挑战。
如果没有预备，往往会令人感到紧张、焦虑，甚至不知所措。
如果没有预备，我们往往令到我们焦虑、紧张，还有不知怎样做。
无论是考试、工作、婚姻、退休，这是还是人生，还是人生一些重要的决定，我们都会花时间去预备。
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考试、婚姻、退休，我们都是花时需要很多事情呢，我们都要需要去预备的。
因为我们知道预备的越充分，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因为我们知道预备得更加充分呢，我们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面对挑战的时候也越有信心，
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
比如说你下个月要参加澳洲的移民英语考试，
比如说你要参加 下一个礼拜要参加澳洲英文的考试，
在考试之前你一定会去寻找许多相关的资料，
在考试之前你一定会找很多相关的资料，
甚至你报名补习班，
甚至你会报名补习班，
你会不断练习研究可能出现的题目，
你会不断的练习研究或者会出现的题目。
这些的预备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考得好，
你啲嘅预备都系为咗让自己可以考好啲，
顺利通过考试，
可以顺利通过考试。
我记得我年轻快要结婚的时候，
我记得我年轻准备要结婚嘅时候，
我为了预备一个家，
我为咗预备一个家，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和布置新房，
我花好多时间布置我嘅新房，
并包括新娘房在内，
包括新娘房在内。
希望自己和未来的妻子能够有一个安稳、温馨、甜蜜的居所。
盼望将来和我的妻子可以有一个温馨、安全的居所。
那段时间甚至有一个晚上，
那个时间呢，甚至有一个晚上，
我忙到深夜，几乎不停的工作。
我忙到深夜，几乎不停的工作，
只是为了要把这个家预备好。
只是为了想将你的家预备好。
虽然身体非常疲累，
虽然我身体很累，
但是心里却充满喜乐，
但是我的心是充满喜乐的。
因为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因为我知道很快我们将会建立一个家庭，
开始人生新的阶段，
开始人生新的阶段。
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多么兴奋和期待的事情，
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兴奋和期待的事。
弟兄姊妹，我们会为人生中许多重要的事情认真预备。
弟兄姊妹，我们会为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来预备。
然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然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我们却常常忽略了，
我们常常会忽略的，
就是预备迎接我们的神，
就是预备迎接我们的神。
我们很少认真地去思想，
我们很少认真地思想，
即使偶尔想到，
即使偶尔地想到，
也不过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只不过都是在脑海当中一闪而过，
没有真正地停下来面对它，
没有真正地停下来面对它。
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逃避的，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不可以逃避。
我们不只是要去想，
我们不单只要去想，
更要认真地去面对，
而且要认真地面对。
因为人生中很多事情即使失败了，
因为在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即使是失败，
还能补救，
还可以补救，
做错了还有机会重新开始，
做错了还有机会重新开始。
但是一个人没有预备好迎接神，
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预备好迎接神，
当那一天真正来的时候，
当那天真正来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了，
就再没有重来的机会了。
因此神借着先知发出严肃的提醒，
因此神藉着先知发出严重的警
示，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这句话是出自于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
这句话是出自于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
神为什么要向以色列人说这句话？
神为什么要跟以色列人说这句话呢？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究竟当时是发生什么事？
若我们了解当时以色列的历史和背景，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以色列他的历史和背景，
我们就能明白神为什么是说这句话，
我们就明白神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当时以色列正处在一个表面极其繁荣的时期，
当时以色列处在一个表面看起上来很繁荣的时候，
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之下，
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之下，
国家享有长久的和平，
国家享有长久的和平，
政治稳定，
甚至是稳定，
经济发达
，
贸易兴旺，
贸易兴旺，
国土不断的扩张，
国土不断的扩张，
看起来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
看起上来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
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然而在这一片既繁荣的外表之下，
但是在这片外表繁荣之下，
属灵的光景是越来越黑暗，
但他们的属灵光景是越来越黑暗，
百姓渐渐离开神，
百姓渐渐离开神，
他们不再重视神的律法，
他们不再重视神的律法，
社会充满罪恶和败坏，
社会充满了罪恶和败坏。
人们虽然保持宗教的体系，
人人虽然保持宗教的体系，
但内心却远离神，
但是内心却是远离神。
富人欺压穷人，
富人欺压穷人，
社会失去公义，
社会失去了公义，
道德不断堕落，
道德堕落，
整个国家已经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
整个国家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
因此神就透过先知阿摩斯向百姓发出最后的提醒和呼唤，
因此神藉着先知阿摩斯向以色列人发出最后的警告和呼唤。
其实这也是严厉的警告，
其实这个都是严厉的警告。
神一直给他们机会悔改，
神一直给机会他们悔改。
如果他们仍然不回转，
如果他仍然回转，
审判必然临到，
审判必然来到。
那么阿摩斯是谁呢？
那阿摩斯是谁呢？
阿摩斯原本是南国犹大的一位牧人，
阿摩斯本来是南国的一位牧人，
也是修理桑树的人，
也都是修理桑树的人。
他并不是出于先知的学校，
他并不是出于先知的学校，
也不是有地位的人，
亦都唔系有地位嘅人。
然而神却亲自呼召他，
然而神却亲自呼召佢，
差遣他前往北国以色列，向百姓宣告神审判的信息。
差遣佢去到北国以色列，宣告神审判嘅信息。
你是否想过，为什么神要差遣一位南国的先知到北国以色列去呢？
你有冇谂过，点解神差遣一位南国嘅先知去到北国以色列宣告呢？
北国没有先知吗？
唔通南北国冇先知咩？
其实北国并不是没有，完全没有先知。
其实北国并不是完全冇先知。
但那些真正忠于神、敢讲真话、为真理站立，甚至不惜代价的先知却少之又少。
然而真正敬畏神、愿意去伸张公义、讲真实说话的先知是少之又少，
几乎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几乎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因此神特别从南国差遣阿摩斯来到他们当中，
因此神差遣阿摩斯去到他们当中，
用一个外来的声音呼醒唤醒他们，
用一个外来的声音唤醒他们。
因为当时以色列已经深深远离神，
因为当时以色列已经深深远离了神，
他们何等需要再次听见神的声音，
他们何等需要是再一次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否则审判很快就来到，
否则审判就很快来到。
因此阿摩斯面对一个极其艰难的使命，
因此阿摩斯面对着一个极其艰难的使命。
他不但要传讲神的托付，
他不单只要传讲神的托付，
而且要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而且他要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面对一群顽梗的百姓，
面对一群顽梗的百姓。
对他来说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他来讲这件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毫无疑问他所传讲的信息必然不受欢迎，
毫无疑问他所传讲的信息都是不受欢迎的。
或许有人质疑他说，
或者甚至有人质疑他说，
你是谁？
你是谁？为
什么跑到我们国家来？
为什么跑到我们国家来？
我们国家的事不用你管，
我们国家的事不用你理。
回去吧，
回去吧，
不要在这里做我们的先知，
不要在这里做我们的先知，
我们不需要你，
我们不需要你。
你发现当时以色列已经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状态，
你发现以色列当时已经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他们已经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
他们已经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
生活方式与行为表现不再反映属神子民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行为方式已经不再反映他们属神子民的生命。
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看见他们的堕落，
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看他们的堕落。
第一件，形式化的宗教失去真实的敬拜。
第一件就是形式化的宗教失去真实的敬拜。
当时以色列其实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民族，
当时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宗教派的民族，
他们仍然到伯特利基甲去献祭，
他们仍然去伯特利去献祭，
守节期唱诗敬拜神，
去守节期敬拜神。
从外表来看，他们似乎是一群敬虔热心侍奉神的百姓，
从外表来看，他们是敬虔敬拜神的人。
伯特利是什么地方？
伯特利是什么地方呢？
伯特利是当年雅各逃避他哥哥以扫追杀的时候，
伯特利是雅各当时去逃避他哥哥以扫去到的地方。
他在那里梦见一个梯子，
佢喺嗰度梦见一把梯子，
立在地上顶着天，
就地上顶到上天。
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神嘅使者喺梯就上去下来。
雅各睡醒了说，
雅各瞓醒之后讲，
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
因此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因此俾嗰个地方起咗名叫伯特利。
意思就是神的家。
意思就系神的家。
而祭家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后，重新向神立业、恢复神子民身份重要的地方。
而吉甲咧就系、是。
进入应许之地后，
吉甲是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之后，
而重新向神立业，
是重新向神立约，
恢复神子民身份重要的地方，
回复神子民重要的地方。
这两个地方都有极其深远属灵的意义，
这两个地方都有极其深远属灵的意义，
使人想起神对以色列的列祖的恩典、眷顾和信实，
使人想起神对以色列民的眷顾和恩典。
本来这些地方应当激发以色列人谦卑敬畏感恩的心，
本来这些地方是可以激励以色列人可以谦卑敬畏的心，
然而他们来到这些地方，
然而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不但没有真实的敬拜，
不单止没有真实的敬拜，
反而在那里犯罪，
反而在那里犯罪，
这是 令人难以相信的事，
这个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
因为圣经说以色列人啊，
因为圣经说以色列人啊，
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
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
到吉甲去争罪过，
去吉甲去争罪过。
说到这里，
讲到这里，
我就让我想起当年耶稣进到圣殿的情景，
让我想到当时耶稣进到圣殿的情景，
看见人把神的殿变作买卖的地方，
看见人将神的圣殿变作买卖的地方，
就为神的殿心里焦急，
就为了神的殿心里焦急，
甚至发出异怒，
甚至发出异怒，
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
将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
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讲我的这个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主耶稣没有因为圣殿的人做买卖就妥协的错，
耶稣没有因为那些人将圣殿作为这个买卖的地方而说
没关系你们继续做吧，
他没有说好啊你做吧，
相反的他严厉的洁净圣殿，
相反去严厉的洁净圣殿，
因为他不能容许任何不属神的东西玷污神的殿，
因为他不允许任何污秽的事情玷污神的殿，
他看中的不只是圣殿外在的圣洁和庄严，
他不单止看重 圣殿外在的庄严和圣洁，
他更看重人内心对神的真实的敬畏和诚实，
他更加看重人内心对神的敬畏和真实，
他所责备的也正是人心里的虚假和败坏，
他所责备的就是人真实的虚假和败坏。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年的以色列人也许有献祭，
当时的以色列人也许有献祭，
实际上他们的敬拜本质都是虚假的，
实际上他们的敬拜实际都是虚假的，
只是外在的形式，
只不过是外在的形式，
没有真实的敬拜的内涵，
没有真正敬拜的内涵，
他们一面犯罪一面仍然献祭，
他们一边犯罪一边继续献祭，
敬拜神，
敬拜神，
这是表面上亲近神，
只不过是表面上亲近神，
实际上心切远离神，
实际上他们的心已经远离神，
如同当年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一样，
如同当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这样讲，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这个百姓用嘴唇来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心却远离我，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
所以拜我都是枉然的。
为什么当年的以色列人的敬拜是如此使神厌恶呢？
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如此令到神这么厌恶呢？
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忽略了公义和公平，
因为真正的他是忽略了公义和公平，
而且这正是神所看重的，
然而这些正是神所看重的。
他们虽然献祭敬拜，
虽然他们献祭和敬拜，
可是暗地里却在生活中行不公义的事，
然而他们暗地里还是行着那些不公义的事，
没有活出神的圣洁，
没有活出神的圣洁。
那些不公义在哪里表现出来呢？
这些不公义在哪里表现出来呢？
阿摩斯书二章六节，
阿摩斯书二章六节，
神在这里指出一件非常具体的事，
神在这里指出一件很具体的事。
圣经说他们卖为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
圣经说他们因为银子卖了义人，
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
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这表示当时的社会，
这个表示当时的社会，
人的价值已经被金钱取代，
人的价值已经被金钱取代，
穷人不再当作人来看待，
他们不再将穷人当作人来看待，
而且可以被交易被利用，
而且被交易被利用，
甚至被出卖，
甚至被出卖，
为了一点点利益，
为了一点的利益，
他们可以牺牲人的尊严和生命，
他们可以牺牲人的尊严和生命。
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
换句话来讲，在那个时代，
人已经被当作商品，
人已经被当作商品，
可以被出卖，
可以被出卖，
被践踏，
被践踏。
这真是显出一个没有公义、没有怜悯的社会，
就可以显出没有怜悯、没有公义的社会。
看到这些的压迫和不公义的事，
看到这些压迫和不公义的事，
我就想起圣经有一句话，
我就想起圣经有一句话，
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
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
人心比万物更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原来问题不只是社会的问题，
原来问题不单只是社会的问题，
而是人心的问题，
而是人心的问题。
当人远离神，
当人远离了神，
人心就变得刚硬，
人心变成刚硬，
最终带来整个社会的败坏，
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败坏。
阿摩斯指出，
阿摩斯指出，
当时的社会，
当时的社会
不只是宗教的虚假，
不单只是宗教的虚假，
公义缺乏，
公义缺乏，
在道德上已经败坏，
在道德上已经败坏。
圣经说他们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
圣经说他们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
这是一幅非常令人震惊的画面，
这个是一幅令人非常震惊的画面。
在正常的家庭，
在正常的家庭，
父亲应该是一家之主，
父亲应该是一家之主，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成为孩子的榜样，
成为孩子的榜样，
用神的话教导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用神的说话教导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可是这里完全相反，
但是在这里完全相反，
做父亲的，
做父亲的
不单没有榜样，
不单止没有榜样，
而且鼓励孩子跟他一起犯罪，
而且鼓励他的仔跟他一同犯罪，
不单没有教导，
不单止没有教导，
反而把孩子带进罪中，
反而将他的孩子带进罪中。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基本道德的观念，
这个说明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观念，
连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界限被打破了，
连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界限都被打破，
人不再尊重神所立的婚姻次序，
人不再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次序，
也不再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都不再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甚至连最基本的人伦都被践踏，
甚至连最基本的伦理都践踏。
这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
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已经在道德上失去了底线，
就是，其实是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底线。
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
这个是一个几咁可怕的社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父亲在家的角色是多么的重要，
父亲在屋企的角色是很重要。
如果一位父亲不敬畏神，
如果一位父亲他不敬畏神，
会影响孩子属灵的成长，
他会影响孩子属灵的成长。
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当年的索多玛俄摩拉，
这个情形就如当年的索多玛俄摩拉，
这两座罪恶之城，
这两座罪恶之城，
无论男女老少，
无论男女老少，
都陷在罪中，
都陷在罪中，
淫乱和败坏，
淫乱败坏，
如同瘟疫一般弥漫在整座城中，
如同瘟疫一般弥漫在整个城市当中。
他们已经没有道德的观念，
他们已经没有道德观念，
认为淫乱甚至同性恋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淫乱或者是同性恋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连十个异人都找不到，
连十个异人都找不到，
以至于神最后用烈火毁了他们，
以至于神最后用烈火毁了他们。
今天我很担忧现代的教育。
今天我很担忧现代的教育。
小孩子从小在学校里，
小孩子从小在学校
被灌输一个家庭可以有两个父亲，
一个家去被灌输一个家庭可以有两个父亲，
两个母亲的观念，
有两位妈妈的观念。
这样的教育实在令人担心。
这个这样的教育实在令人担心。
小小的心灵就在成长过程中，
小小的心灵在成长的过程中
就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
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
整个社会的伦理渐渐偏离圣经中的一夫一妻的教导，
整个伦理已经脱离了圣经讲一夫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关系当中。
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长
大，以为这就是正常家庭的观念，
以为这个就是正常家庭的观念。
将来对婚姻的看法会变成怎么样？
将来他们对婚姻的看法是怎样呢？
实在令人忧心，
实在令人担忧。
求神怜悯这个时代，
求神怜悯这个时代，
也求神帮助我们的社会回转，
亦都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社会来回转，
归向圣经所教导正确的家庭观念，
归向圣经所教导正确的家庭观念。
身为父母的，
身为父母，
不但为你孩子祷告，
不单只要为孩子祷告，
也为你自己祷告，
亦都要为自己祷告。
求神赐给你一个敬虔的家庭，
求神赐给你一个敬虔的家庭。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他们在道德上败坏，
他们在道德上败坏，
在信仰上同样的堕落，
他们在信仰上同样的堕落。
他们离开了那位带领他们出埃及市场业给他们的神，
他们离开了那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转去敬拜偶像，
转去敬拜偶像，
不再纪念神的怜悯和作为，
他不再纪念神的怜悯和作为。
正如阿摩斯书五章24-26节说，
正如阿摩斯书五章24-26节，
你们抬着自己所造自摩勒的帐幕的偶像和糠，并你们神的心，
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勒的帐幕和偶像的糠，并你们的神心。
他们犯了十诫中第一条诫命，
他们犯了十诫中第一条的诫命，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神。
把偶像当作神来敬拜是神既愤怒的事，
是 将偶像当作神来敬拜是神所恨恶的。
不单如此，
不单止这样，
他们还做了一件更严重的事，
他们还做了一件更加严重的事。
圣经说他们给拿西尔人喝酒，
圣经说他们给拿西人以喝酒，
有嘱咐先知不要说预言，
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
拿西尔人本来是分别为圣的人，
拿西尔人本来是分别为圣的人，
按照神的吩咐，
按照神的吩咐，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一切与葡萄和酒有关的都要远离，
一切与葡萄有关的都要远离。
可是这些百姓明明知道神的命令，
这些百姓明明知道神的命令，
故意叫他们喝酒，
故意要他们饮酒，
这说明他们明知故犯，
说明他们明知故犯，
根本不把神的话放在心，
根本他们不将神的话放在心，
也不尊重神的命令，
也都不尊重神的命令。
不止这样，
不单止这样，
他们还禁止先知说预言，
他们还禁止先知讲预言，
藐视先知的职分，
他藐视先知的职分，
不愿神的话被传开，
他不愿意神的说话被传开，
他们厌弃神的提醒，
他们厌弃了神的提醒，
厌烦神的责备，
厌烦了神的责备，
不想听，只想听自己的话，
他不听，只是想听自己的说话，
却不愿意听神要他们听的话，
却不愿意听神要他们听的话。
当人不断堵住先知的口，
当人不住的堵住先知的口，
神的声音会越来越难被听见，
神的说话就越难越被难被听见。
当一个民族又一次一次拒绝神，
当一个民族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神，
这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忠心传讲神说话的人也都会越来越少。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差遣阿摩斯来到他们当中，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差派阿摩斯去到他们当中。
因为当时的百姓不想听，
因为当时的百姓不想听，
也不要神的先知，
他也都不要神的先知。
当一个人在拒绝神的话，
当一个人拒绝神的话，
最终神的话也会离开他们，
最终神的说话也都会离开他们。
所以阿摩斯说，后来有一句出现一句非常沉重的话，
所以阿摩斯最后出现一句很沉重的话，
人饥饿非因无饼，
人饥渴饥饿并非无饼，
干渴非因无水，
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一个民族最大的危机，
一个民族最大的危机，
不是没有粮食，
不是因为没有粮食，
不是没有水源，
不是因为没有水源，
而不是听不见神的话，
而是听不到神的说话。
当人厌弃神的话，
当人厌弃神的话，
神就任凭他们的悖逆，
神就任凭他们叛逆，
最终就带来属灵的饥荒，
最终就带来属灵的饥荒。
当神的子民不顺从他的时候，
当神的子民不顺从，
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
神的管教就会临到。
阿摩斯书四章六到十一节，
阿摩斯书四章六到十一节，
神降下一连串的灾难，
神降下一连串的灾难，
一样接着一样，
一样接着一样，
神降下饥荒，
神降下饥荒，
使他们没精力缺乏，
神使他们经历缺乏，
神停下降雨，
神停下降雨，
使地遭遇干旱，
使地遭遇干旱，
神击打农作物，
神击打农作物，
使收成失败，
使收成失败，
神降下瘟疫，
神降下瘟疫，
甚至让战争临到他们，
甚至令到让战争临到他们。
然而在每一次管教之后，
然而在每一次的管教之后，
神都重复一句话，
神都重复一句话，
你们仍不归向我，
你们仍不归向我。
神一共说了五次，
神一共讲了五次。
这是一句非常令人心痛的话，
这句是一句令人非常心痛的话。
神已经说话了，
神已经说话了，
神已经给机会了，
神已经给机会，
但百姓还是不愿回转，
但百姓仍然不愿意回转。
他们以为日子还会继续，
他们以为日子仍然会继续，
他们以为审判不会来到，
他们以为审判不会来到，
他们以为自己仍然有平安，
他们以为自己仍然有平安。
最严重的来到阿摩斯书四章十一节，
最严重的来到阿摩斯书四章十一节，
神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
神说我要倾覆你当中的诚意，
如同我从前倾覆所多玛俄摩拉一样，
如同当日我倾覆所多玛俄摩拉一样，
使你们好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使你们如同当中火中的一根柴，
你们仍不归向我，
你们仍不归向我。
神甚至把以前倾覆所多玛俄摩拉的事都提出来了，
神甚至将以前倾覆所多玛俄摩拉的事都提出来，
希望他们醒悟过来，
目的是要他们醒悟过来，
不要再继续活在罪中，
不要再活在罪中。
神反复对他们说，
神反复地跟他说，
以色列啊，
以色列啊，
你们想一想，
你想一想啦，
你们本来应该是像所多玛俄摩拉一样，
你们本来应该好像所多玛俄摩拉那样
彻底的灭亡，
是彻底的灭亡。
然而如今你们仍然在，你们仍然存留，
但如今你仍然存留，
并不是你们比别人好，
并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
因为是我的怜悯，
是因为我的怜悯。
神说你们就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神说你们就如火中所抽出的一根柴，
还在火中，按理说早就被烧毁了，
仲在火中，按理说你应该已经早被烧毁，
但是神亲手把他火中抽出来，
但是神却将他们从火中抽出来，
让他们存留，
让他们存留。
这是管教中的恩典，
这个是管教中的恩典，
这是审判中的怜悯，
这个审判当中的怜悯，
这是神仍然给他们悔改机悔改和机会的记号，
这个是神给他们悔改中的记号。
然而既然他们经历了这一切，
然而他们经历了这一切，
他们仍然没有悔改，
仍然没有悔改，
没有感恩的心，
没有感恩的心，
好像若无其事一样，
好像若无其事一样。
这句话不仅显出百姓的心何等刚硬，
这句话不单显出百姓的心何等的刚硬，
也显出神的心何等忧伤，
亦都显出神嘅心系何等嘅忧伤。
当神一次又一次呼唤他们悔改，
当神一次又一次呼唤佢哋悔改，
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拒绝神的怜悯，
但佢哋一次又一次拒绝神嘅怜悯。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虽然神的恩忍耐长久，
虽然神系忍耐长久忍耐，
但并不是没有限度。
但是不是没有限度的，
神的宽容虽是丰富，
神的宽容虽然是宽富，
却不是没有界限，
却不是没有界限，
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
就好像在挪亚的时代，
神不断给人机会，
神不断地给人机会，
他借着挪亚向当时的人发出警告，
他藉着挪亚向当时的人发出警告，
呼唤他们离开罪恶，
呼唤他们离开罪恶，
回转归向神，
回转归向神。
神不是立刻降下审判，
神不是立即降下审判，
而是忍耐地等候了整整120年之久，
然是忍耐等候整整120年之久。
120年不是一天，
一百二十年不是一日，
不是一个月，
不是一个月，
而是极长的岁月，
是一个极长的岁月。
方舟一天一天的被建造起来，
方舟一日一日被建造起来，
每一块木头，
每一块木头，
每一次的敲打，
每一次的敲打，
都在提醒世人，
都在提醒
世人，审判将要来到，
审判将要来，
赶快归向神，
赶快归向
神。可是人照常生活，
但是神照
常生活，照常犯罪，
照常犯罪，
照常吃喝起家，
照常吃喝取价。
他们不是没有听见警告，
他们不是没有听见警告，
听见了却不在意，
听了不在意，
看见了方舟却无动于衷，
看到方舟却无动于衷。
他们以为明天还会继续，
他们以为明天会继续，
好像我们英文说 business as usual，
就好像我明天仍然要继续。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神让挪亚一家进入方舟，
直到挪亚一家进入方舟，
神亲自把方舟的门关上，
神亲自将方舟的门关上，
随后洪水来到，
最后洪水来到，
把当时不愿意悔改的全都冲走了，
将当时不愿意悔改的人全部冲走。
你注意圣经提到是神亲自把方舟的门关上，
你注意圣经说是神亲自将方舟的门关闭，
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
这里讲明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
救恩的门不是永远敞开的，
救恩的门不是常常打开的。
到了一个时候，
到了一个时候，
人若仍然拒绝神的恩典，
人若继续的拒绝神的恩典，
最终就要灭亡，
最终就要灭亡。
当神把方舟的门关上，
当神将方舟的门关上，
不只是洪水开始了，
不单止洪水开始，
也代表了恩典的时代结束了，
也都代表恩典的时代结束。
就因为这样，
就因是这样，
圣经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圣经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我记得当我念高中的时候，
我记得当我念高中的时候，
我们班上有一位数学的老师，
我们班上有一位数学老师，
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
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
他有一个习惯，
他有一个习惯，
从来不迟到，
从来不迟到，
每一次上课前五分钟就在门口那里等，
每次上课之前五分钟他都在门口那里让你等，
等到上课的铃一响，
当上课的铃钟一响，
他就立刻走进课室，
他就立刻走进教室，
把门关上，
将门关上。
凡是迟到的学生，
凡是迟到的学生呢，
若是想开门进去，
如果他想开门走进来，
他就会把他们赶出去，
他会赶他们出去，
不让他们进来，
不让他们进来。
因此我每一次上他的课，
因此我每一次上去的课，
我们都很乖地坐在教室里等他，
我们都很乖地坐在教室等他，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
门一关上，
门一关上，
就不能随便进来了，
就不可以随便再进来了。
这位老师我想起来又讨厌又可爱，
我想起这个老师又讨厌又可爱，
不过过了一阵子，
但是过了不是很久，
他的脸上又笑起来了，
他的面又开始笑。
老师还会开门，
老师还会开门，
让迟到的学生进来，
让被迟到的学生进来。
这是我很多年在学校生活中的一个小经历，
这个是我在学校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经历。
好，老师还可以宽容学生，
老师还可以宽容学生，
但是神的恩典机会不是无限的，
但是神恩典的机会不是无限，
不是每一次错过之后都还有下一次机会，
不是每一次错过之后还有下一次的机会，
一旦时间到了，
一旦时间到，
人若既然仍然拒绝神，
人若继续拒绝神，
失去了机会，
就会失去机会，
那将是最终的绝境，
这个是最终的结局。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的心不仅在旧约是如此，
神的心不单止在旧约，
在新约的时候也是如此，
在新约亦是如此。
当耶稣举目观看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耶稣举目观看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的心充满悲叹，
他的心充满悲叹，
他为这城的百姓深深的忧伤，
他为这个城的百姓深深悲伤。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你常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又常常用石头打死到你哋呢度嚟嘅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嘅，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它的翅膀底下，
好似母鸡将小鸡聚集喺个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只是系你哋唔愿意。
看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看啊，你们的家将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耶稣的内心满有怜悯，
耶稣的内心满有怜悯，
慈悲和爱，
慈悲和爱。
但他所面对的是顽梗的百姓，
但他面对的是顽梗的百姓。
他是多么愿意聚集他的子民，
他是几咁愿意
聚集他的子民，
拒绝他子民，
多么愿意的保护他们，
几咁愿意保护佢哋，
把牺牲的爱赐给他们，
将牺牲嘅爱赐俾佢哋，
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它的翅膀底下，
就好似母鸡将小鸡聚集喺个翅膀底下。
这是一幅何等温柔充满爱的图画，
呢一幅系何等温柔充满爱嘅图画。
耶稣一次一次向他们呼唤，
耶稣一次又一次向佢哋呼唤，
可是他们却一再拒绝神，
但系佢哋却一次又一次拒绝神，
即使人的悖逆，
即使人嘅悖逆。
不肯回头，
不肯回头，
主仍然向他们伸出手，
主仍然向他们伸出手。
这让我们看见，
这个让我们看到
神的心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改变，
神的心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改变。
他不是乐意看见人灭亡，
他不是乐意看见想看人灭亡，
他盼望人能够悔改归向神，
他盼望人人可以悔改归向神，
就像父母对孩子的爱一样，
就好似父母对孩子的爱一样。
父母不断的劝孩子，
父母不断的劝孩子，
你不要抽烟啊，
你不要吃烟啊，
抽烟会伤害身体，
吃烟会伤害身体。
一次又一次的提醒，
一次又一次的提醒，
一次又一次的劝告，
一次又一次的劝告。
可是孩子却始终不愿听从，
可惜孩子一次都不肯听从，
他不愿意听父母的劝告，
他不愿意听父母的劝告，
甚至离开家出走，
甚至离开家出走。
眼看孩子一步一步的走错路，
眼看着孩子一步一步的走错路，
父母的心都碎了，
父母的心破碎，
心里何等痛苦，
心里是何等的痛苦。
他们想帮助孩子，
他们想帮孩子，
拥抱孩子，
拥抱他，
保护孩子，
保护他，
却被否定，
却被否定。
那种心里的伤痛何等真实，
那一份内心的伤痛是何等的真实，
何等的深刻，
何等的深刻。
同样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
同样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
也是因为他爱这些百姓，
也都是因为他爱这些百姓。
他知道如果他们拒绝神，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们拒绝神，
最终他们的绝迹不是平安，
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
不是平安，
不是平安，
而是荒凉和审判，
而是荒凉和审判。
结果主后七十年，
结果在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军队毁灭，
耶路撒冷圣殿被罗马军队而毁灭。
这正应验了主的话，
这个正正应验了主的话，
不但圣殿毁灭，
不单止圣殿毁灭，
他们也在救恩的门外，
他们也都留在救恩的门外。
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不能挽救了，
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可以挽救。
神的恩典没有使他们顺服，
神的恩典没有使他们顺服，
神的管教没有使他们回头，
神的管教没有使他们回头，
他们的心始终没有触动，
他们的心始终没有触动。
直到最后，
直到最后，
神发出极其震撼的宣告，
神发出极其震撼的宣告，
你必须面对那一位一致忽略一致拒绝的神，
你必须面对那位一直忽略
忽略一直拒绝的神，
一直被忽略一直呼叫你的神，
终于北国以色列722年被亚述国攻陷，
结果北以色列在 主前722年
百姓被掳，
百姓被掳，
国家灭亡，
国家被亡，
他们终于经历到神的话是真的，
他终于经历到神的说话是真的，
神的审判也是真的，
神的审判也都是真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我们可能很容易觉得以色列人真的很失败，
我们或者觉得以色列人真的很失败，
但我们不要忘记，
但我们不要忘记，
圣经不只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问题，
圣经不单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问题，
更是让我们藉着他的光景，
更是让我们藉着他们的光景
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
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
其实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
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的提醒，
我们可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
可能我们只是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
每一个星期天都来教会聚会，
每个礼拜日我们都来教会聚会，
唱诗祷告听到，
唱诗祷告，
从外表看好像很热心，
在外表看来我们很热心，
很敬虔，
很敬虔，
但我们必须诚实地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诚实地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的心真的在神面前敬拜他吗？
我的心真正在神面前敬拜他吗？
我唱诗的时候心是否真正的敬拜神？
唱诗的时候我的心有没有是否真正的敬拜他？
还是口在唱诗心却远离神？
还是我的口在唱诗心却远离神？
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慢慢变成一种习惯？
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慢慢成为一种习惯，
一种例行公事，
一种例行的公事？
我们听到的时候是否专心聆听神的话？
我们听到的时候有没有专心聆听神的话？
还是人虽然坐在这里，
还是人虽然坐在这里，
心却早已飘到别的地方，
心却已经早去到别的地方？
我们今天来教会到底是因为习惯，是因为传统？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究竟是为了习惯，为了传统，
还是因为我们真正的渴慕神爱神，
还是我们真正渴慕神爱神呢？
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
当时的以色列人也都是这样，
他们照样献祭，
他们照样献祭，
他们守节，
他们守节期，
举行严肃会，
举行严肃会，
在外表上看起来非常敬虔，
外表上看起来很敬虔，
但是神对他们说，
但是神告诉他们，
要使你们的歌声离开我，
要使你们的歌声离开我，
因为我不听你们的弹琴的响声，
因为我不听你弹琴的琴声。
这是神对以色列人非常严厉的责备，
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很严厉的责备，
神一点也不给他们情面，
神一点都不给他情面，
他们明明在敬拜神，
他们明明在敬拜神，
神却说我不喜悦，
神却说我不喜悦，
神甚至说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
神甚至说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离开我，
意思就是说就算你们歌唱唱得再好，
意思就是说你歌唱再好，
你的乐器弹得再优美，
你的乐器弹得再优美，
神也不喜悦，
神都不喜悦，
神也不愿意听，
神也都不愿意听。
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
这个是一件多严重的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敬拜和生活是分开的，
因为他们的敬拜和他们的生活是分开的。
再次的强调，
再一次强调，
他们在圣殿里敬拜神，
他们在圣殿敬拜神，
但是生活却没有公义，没有圣洁，没有怜悯，
他的生活却没有公义、怜悯和圣洁。
这是一种表里不一致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表里不合一的生命。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从圣经的角度看，
这就是一种假冒为善的生命，
这个其实就是假冒为善的生命。
相反的，
相反，
神要他的子民过一个公义怜悯的生活，
神要他的子民过一个公义怜悯的生活。
正如弥迦书六章八节说，
正如弥迦书六章八节说，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
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有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用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
这样的生活才是神所看重的，
这个生活才是神所看重
的。包括神今天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
包括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以色列人的光景是在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以色列人的光景实在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我们需要常常的反省自己的生命。
我们需要常常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的生命是否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
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否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
我在人前人后是否一致？
我在人前人后是否一
致？我的生活是否合神心意？
我的生活是否合神心意？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是一个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一个样，
我们回到家里又是一个样子，
我们回到家又是另外一个样，
信仰和生活脱节，
生活和信仰是脱节。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
既然蒙召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
既然蒙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如果神今天对我们说，
如果神今天对我们说，
我厌恶你们的聚会，
我厌恶你的聚会，
我不喜悦你们的敬拜，
我不喜悦你的敬拜，
你们的奉献我也不悦纳，
你的奉献我都不悦纳，
我不听你们的诗歌，
我不听你们的诗歌。
你们，我们听见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听见这样的话，
岂不是感到非常的震惊吗？
岂不是说觉得很震惊吗？
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来教会，
另外我们每一个礼拜日都来教
会，我们衷心的聚会唱诗祷告奉献，
我们衷心的唱诗祷告奉献，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敬拜神，
我们以为自己在敬拜神，
可是神说我不喜悦，
但是神说我不喜悦，
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
这个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
因此我们岂不是要赶快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岂不是要赶快来到神面前悔改认罪悔改？
求神光照我们，
求神光照我们，
让我们脱离一切虚假的敬拜，
让我们脱离一切虚假的敬拜，
赦免我们只有外表，
赦免我们只有外表，
没有真实爱神顺服神的心，
没有真实爱神顺服神的心，
让我们回到神的心里面，
让我们回到神的心里面，
免得我们欺骗自己，
免得我们欺骗自己，
以为自己在敬拜神，
以为自己在敬拜神，
心却远离神，
心却远离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也许我们没有像当年以色列人那样公开的欺压穷人，
或许我们没有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公开这样欺压穷人，
敬拜偶像，
敬拜偶像，
放纵淫乱，
放纵淫乱，
或行各样明显的恶事，
或者行各样明显的恶事。
但是我们应当审查自己，
但是我们应当审查自己，
我们的生命是否隐藏着基督，
我们的生命是否隐藏着基督，
骄傲，骄傲，
我们的生命是否隐藏着嫉妒骄傲，
色情欺骗，
色情和欺骗，
诡诈爱世界的心，
诡诈和爱世界的心，
我们是否缺少怜悯，
我们是否缺乏怜悯，
缺少爱人如己的心，
缺乏爱人如己的心。
这些罪虽然隐藏在人看不见的地方，
这些罪虽然隐藏在我们里面人看不到的地方，
却不能隐藏在神的面前，
却不能够隐藏在神的面前。
别人或许不知道，别人或许不知道，
别人或者不知道，
但你自己知道，
但你自己知道，
神更知道，
神更加知道。
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交账，
因为一天我们要回到神面前交账。
神不单看我们的外表，
神不单只看我们的外表，
也察看我们的内心，
也察看我们的内心。
他不单看我们的行为，
他不单只看我们的行为，
也察看我们的动机，
也都察看我们的动机。
对于基督徒，
对于基督徒，
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
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
但圣经提醒我们，
但圣经提醒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神的试验，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神的试验。
有的人得赏赐，
有的人得赏赐，
有的人虽然得救却像火经过一样，
有的人虽然得救却好像在火经过一样。
若到了见主面的那一天，
若到了见主面的那一天，
发现自己一生虚度光阴，
发现一日自己其实是虚度光阴，
没有忠心为主而活，
没有忠心为主而活，
那将是何等大的亏损，
这个将是何等大的亏损，
又是多么令人羞愧的事，
亦都是何等令人羞愧的事。
不但失去赏赐，
不单止失去赏赐，
亏欠了主的托付，
亦都亏欠了神的托付。
因此让我们不要再辜负神的恩典，
因此让我们不要再辜负神的恩典，
常常存着一颗向神敞开的心，
常常存着一颗向神敞开的心，
在生活中愿意接受圣灵的光照，
在生活当中愿意常常接受圣灵的
光照，跌倒的时候愿意回转，
跌倒的时候愿意回转，
常存 存一颗与神同行的心，
长存一颗与神同行的心。
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引导，
愿神的说话成为我们的引导。
愿他的同在成为我们的依靠，
愿他的同在成为我们的依靠。
也愿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
愿我们都有一颗顺服的心，
遵行他的旨意，
遵行他的旨意，
活出讨他喜悦的生命，
活出讨他喜欢的。
对于那些一次又一次、一次拒绝神恩典的人，
对于那些一次又一次拒绝神恩典的人，
不是神没有警告，
不是神没有警告，
不是神没有给机会，
不是神没有给机会，
而是人自己的选择和背逆，
而是人自己的选择和背逆，
不愿意顺服，
不愿意顺服，
也不愿意悔改，
亦都唔愿意悔改。
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嗰时候太迟了，
不能再挽回了，
唔可以再挽回。
所以圣经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所以圣经话，落喺永生神手里，真是可怕。
但愿在我们当中，
但愿喺我哋当中，
没有一个人仍然站在救恩的门外，
冇一个人企喺救恩嘅门外。
因为离开基督的人，
因为离开基督嘅人，
是面对永远与神隔绝的绝境。
这个是他是会面对与神永远隔绝的隔，
所以趁着还有今天，
所以趁着还有今天，
趁着恩典的门仍然敞开，
趁着救恩的门仍然敞开，
让我们快快回转，
让我们快快回转，
归向神，
归向神，
预备迎接我们的神，
预备迎接我们的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的信息也许听起来比较严肃，
今天的信息或者听起来很严肃，
也许不是大家喜欢的一篇信息，
或者都不是大家喜欢的一篇信息，
但这个负担一直在我心里面，
但是这个负担一直在我心里面。
其实我过去曾经想几次讲这个题目，
其实过去有很多次我已经想讲这个题目，
但是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最后又打消这个念头，
直到有一天圣灵在感动，
直到一日圣灵再次感动，
让我觉得不能再拖延了，
我知道不可以再拖延。
再过两个月，
再过两个月，
我就65岁了。
我就65岁了。
诗篇90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诗篇90篇话，我哋一生嘅年月系70。
若是强壮，可到80岁。
若系强壮，可以活到80岁。
我想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谂我时间唔系好多。
当我走到这个年龄，
我走到呢个年龄，
我就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短暂。
我更加深刻嘅体会咗人生嘅短暂。
去年我正式放下我的工作，
去年我正式放下我的工作，
我退休了，
我退休，
从高中毕业以后，
从高中毕业之后，
到培训，
到培训，
到工作，
工作
前后大约45年，
前后大约45年，
一路走来，
一路走来，
是一段艰辛的人生旅程，
是一段艰辛的人生旅程。
我把许多时间放在工作上，
我将很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经常离开家到外地工作，
经常离开家去外地工作。
那个时候孩子还小，
那时候我小仔还小，
他们很多重要的时刻我都没有办法陪伴在他们身边，
他们有很多重要的时刻我都没有办法陪伴在他们身边。
比如说他们的生日会，
比如说是他们的生日派
对，学校活动，
学校的活动，
家长会，
家长会，
圣诞节，
圣诞节，
母亲节，
母亲节，
父亲节，
父亲节，
还有许多成长中美丽的片段，
还有很多成长当中美丽的
片段，我都错过了，
我都错过了。
如今每当回想，
如今每当回想，
我深深体会到那些时间过去了，
我深深想到那些时间过去了，
再也不回来了，
再都不回来，
那些原本可以成为美好回忆的时光，
那些原本可以成为美好回忆的时光，
不是金钱能够买回来的，
不是金钱可以买回来。
想到这里，
想到这里，
我心里常常感到亏欠，
我的心时时感到亏欠，
也是更加体会到许多错过的时光再也无法追回，
更加深深体会到那些宝贵的时光是没办法去再追回。
感谢神，
感谢神。
如今退休后，
现在 退休了，
神赐给我家庭许多恩典和祝福，
神赐给我家庭许多恩典和祝福。
我有两个可爱的孙女，
我有两个很可爱的孙，
每次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每次同他们一起的时候，
我心里都充满感恩，
我心充满感恩。
特别那个两快两岁的孙女，
特别是那个差不多两岁的孙女，
我每次见到她，
我每一次看到她，
我都忍不住把他抱在怀里，
我忍不住都揽住他，
亲亲他的小脸，
锡下他的面。
我经常带他去公园玩，
我常常带去公园玩，
陪他荡秋千，
同他玩荡秋千，
和他一起欢笑，
同他一起笑，
抓迷藏，
同他捉迷藏，
坐在我的腿上，我们读这个故事书。
我们一起坐在台上，我们读故事书。
那种喜乐满足，
那些喜乐的满足，
有无比的释放，
是无比的释放，
真的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
真的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
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这些时间，
所以现在我很珍惜这些时间，
因为我知道孩子一天一天会长大，
因为我知道这些小孩一天一天长大，
如果不再珍惜，
如果我不珍惜，
以后又成为另一个遗憾，
以后就会成为另外一个
遗憾。
弟兄姊妹，
人的生命无常，
人的生命无常，
人生非常短暂，
人生很短暂，
正如圣经所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正如圣经所说，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不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其实你的生命就是好像一片云雾，
你曾经想过这句话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呢？
我们都看过天上的云彩，
我们都看过天上的云彩，
有时候这里一团那里一片，
有时是这里一团那里一片，
特别是在黄昏的时候，
特别在黄昏的时候，
云彩显得非常特别美丽，
云彩显得特别美丽，
令人欣赏，
令到人欣赏，
可是它 不会在那里停留太久，
但是他不会在那里停留很久，
一阵风吹过，
一阵风吹过，
很快就消失无踪，
很快就消失无踪，
早晨的云雾也是这样，
早晨的云雾都是这样，
似乎弥漫四周，
似乎迷茫四周，
当太阳升起，
但是当
太阳很快就消失不见，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人的生命也是如此，
人的生命仍都是如此，
何等不确定，
何等的不确定，
何等脆弱，
何等的脆弱，
正如一首诗歌说，
正如一首诗歌讲，
生命何其短暂，
生命何其短暂，
霎时就消失无踪，
霎时就消失无踪，
好像云雾，
好似云雾，
也如流水，
也如流水，
没有人掌握它，
没人可以掌握，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握下一个星期我还能够坐在这里吗？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握下一个礼拜我们还可不可以坐在这
里，因为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中，
因为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们所能说的是，
我们所能够做的事，
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获作，
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
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也就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不要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
不要以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所以今天的信息，
所以今天的信息，
不只是提醒我们有一天要离开世界，
不单止提醒我们有一天会离开世界，
更是提醒我们，
更加是提醒我们，
趁着还有今天，
趁着还有今天，
预备好自己来迎接我们的神，
预备好自己迎接我们的神，
让我们珍惜与神同行的时间，
让我们珍惜与神同行的时间，
珍惜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珍惜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珍惜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服侍的时间，
珍惜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服侍的时间，
愿我们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
让我们不要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
一次负了神的提醒，
一次去忽略咗神嘅提醒，趁
住还有生命，
趁住仲有生命，
有机会的时候，
有机会嘅时候，
回转归向神，
回转归向神，
活出与蒙召恩典的生命，
活出与蒙召相称嘅生命。
愿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计划，
愿你愿意迎接神嘅计划，
不只是今天所听的一篇信息，
唔单止系今日所听嘅信息，
而是成为我们一生的提醒。
而是成为我们一生的提醒，
不要等到明天，
不要等到明天，
不要等到退休后，
不要等到退休，
不要等到年老的时候，
不要等到年老，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就从今天开始吧，
就从今天开始，
天天预备自己，
天天预备自己，
好叫我们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
好叫我们一日站在神的面前，
不是带着遗憾，
不是带着遗憾，
而是欢欢喜喜地迎接我们的神，
而是欢欢喜喜迎接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因为我们已经预备好，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
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宝贵的话，
多谢你今天给我们宝贵的话，
求你再次用